我们再往下看哦，我们看到115哦，成这个姓氏哈、哦，那成这个姓氏呢，在台湾，在呢中国大陆啊都没有进入到100大。那我们看到呢，它的缘由哈、哦，那么周文王呢第五子啊，也就是呢周武王的弟弟啊，哈、哦、蜀武受封在成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成。他的国人呐、啊，也就以呢国名为姓哈、哦。那所以呢，这一支的成姓呢，它的源头呢，就是从姬姓派生而来的哈、哦。那么另外一支也是从姬姓派生而来哈、哦，原来是呢周武王啊，又封了另外一位哈、哦、王族的成员姬代哈、哦，在成这个地方。好啦，那大家会想说，哎，老师啊，这两个成同名呢？好，可是呢，你看到后面我挂号哈、哦，说明的现在的地点有没有？一个是在山东，好，一个是在河南哦，所以呢，它的地望是不同的，只是名称刚好相同而已哈、哦。所以呢，祭代的这一支子孙呐、啊，后来呢，也以国哦，也以这个诚意哈、哦、为呢姓名哦。这是第二支，那前两支呢都是姬姓派生的哈、哦。那第三支的来源呢是从呢楚国派生而来的哈、哦。楚国本来是姓芈姓哈、哦，这我们讲过好多次哦。那么楚国呢原来啊有一任的这个国君啊哈、哦、叫做成虎，好、哦，所以呢成虎的直系的子孙呢就以呢成虎的成好、哦、作为姓氏哈、哦。所以呢这一支呢也是从芈姓派生而来齁、哦、所以呢就有三个源头。那我们看到呢成姓的堂号啊诶有一个永靖堂。好、哦、这个永靖堂的典故呢是呢跟成回有关。好、哦、成回何许人也齁、哦、大家呢对他都颇为陌生齁、哦。因为呢成回啊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了。好、哦、那再传弟子呢就是呢孔子的学生的学生啦。好，所以呢在文献上面的资料呢比较少一些齁、哦。那成回呢他的师父是谁呢？他的老师呢是子路。好、哦、子路呢我们还没有机会讲到他齁、哦。那子路的话呢以后我们在后面啊再细说齁、哦。那子路呢他这个形象啊个性啊其实呢也蛮鲜明的，对不对？好、哦、我们看到呢论语里面啊经常看到呢子路呢跟孔夫子啦齁、哦、有对话。那子路这个人啊其实呢齁、哦、他的个性就怎么样，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齁、哦、就是很直爽。齁、哦、所以呢每一次呢啊老师呢孔老师啊问问题啊，诶各位同学发表意见。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嘿老是谁抢头香，就子路。子路呢每一次都第一个举手，选我选我选我。哦、所以呢都是呢他先发言，他老师呢也知道他的个性哦，所以呢同学也都了解，所以都很包容，好吧，那就子路师兄你先说吧。哦、所以呢他每次呢都是呢第一个说话齁、哦。那子路呢、哦、孔夫子呢也训勉他啦齁、哦、因为他个性很直齁、哦、然后呢又很急。好，所以呢孔夫子就说啊，哎呀你的个性啊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好，也是希望呢他的个性呢能够呢圆融一些齁。那成为呢是子路的学生，那成为呢处世皆务啊永保恭敬齁。好，所以呢他的子孙啊就呢以呢永敬好作为呢一个堂号齁。好，所以呢这个子路啊成为啊好他们师徒二人啊其实呢个性哦就落差蛮大的。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啊，诶这个个性的养成啊其实呢大致上有几个影响。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自己天生如此，他自己呢天赋的个性就是这样。再来呢就是呢诶他的家庭的这个环境啊，家庭的气氛也会塑造成他的个性啊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好，再来就是呢到了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好，或者是社会整体的风气，好，他会形塑出一个个性齁。所以呢我们这两天啊都看到这个新闻啊齁、哦、真的是令人蛮唏嘘的啦。齁、哦、都是父子之间齁、哦、的一个问题齁、哦。两个案件呢情况都很雷同，齁、哦、都是呢当儿子的齁、哦、然后呢不能够忍受啊父母亲的唠叨。齁、哦、然后呢这个当儿子呢就暴冲。齁、哦、然后呢就对父亲伤害。齁、哦这个第一则新闻就是呢开车啊从背后啊把他父亲给这个撞倒了，而且碾压过去当场往生。好、哦、那另外一个新闻呢是昨天的新闻，好、哦、就是孩子呢已经重考两次了，因为父母亲期望他能够去读医学院，已经重考两次了，好不容易呢诶终于考上了高雄医学院，高雄医学院也很好啊，齁、哦、虽然说他是私立的齁、哦、可是在南台湾也是呢很有名的医学院啊。齁、哦、可是呢父母亲认为啊到高雄去齁、哦、爸爸妈妈看不到你 齁、哦、怕你呢学坏齁、哦、如何如何齁、哦、所以还要求他呢是不是啊再努力再考一次，总是希望他留在台北嘛齁、哦、留在台北齁、啊、看看读成大对不起读台大医学院啊齁、哦、在留在北部齁、哦、然后呢就一直叨念啊齁、哦、所以呢这个当孩子的呢就一下子情绪就爆冲齁、哦、然后又伤害父亲齁、哦、所以这两个例子齁、哦、就刚好呢这两天发生齁、哦、那所以齁、哦、我们看到亲子之间的互动啊其实呢也会造成一种个性的养成齁、哦、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关联齁、哦、因为这个孩子的个性有一部分会复制父母亲齁、哦、会复制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齁、哦、当父母亲怎么样来跟你互动的时候呢他会受到影响，而且他也会把父母亲跟他互动的这个模式复制在自己身上，他也会去以后对待他的孩子也是如此。好、哦，所以呢，我们讲身教言教啊，其实呢，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对不对？好、哦，当然言教还是要搭配啦齁、哦。好，所以呢，这个个性的养成啊，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齁、哦。啊，尤其啊，在青少年这个时期齁、哦，它是一个人格塑造的时间。齁、哦、所以呢人格塑造的时间一旦在这个时期他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齁、哦、有很正确的价值观，那过了青少年时期之后呢过了叛逆期之后呢接下来二十几岁以后他就会很稳定齁、哦、那不需要再去呢多做一些调整，他大概这条路就会走得很平坦了，很没有问题了，很平稳了。但是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齁、哦、没有好好的去培养他好，正确的观念或正确的习惯，那往往后来就比较难调整回来。好，那所以呢，你看，哎，老师呢，子路啊是个性比较急切的，可是呢，成回哦，他就跟老师的这个个性不同。好，所以呢，他呢就是呢事事啊都很恭谦。好，当然我不是说子路不恭谦呐，哈，只是说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呢性格。好、哦，可能是成为自己在家庭里面就养成了哈、哦，所以呀、啊，子路呢，哦，就也问他呀，好、哦，那所以呢，这个成回啊，就说啊，人为善者少啊，为谄者多啊，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啊，是以恭敬待大命啊，好、哦，所以呢，他回答呀，这个子路的提问呐、啊，他说啊，好、哦，做善的人少啊，可是呢，喜欢讲人家坏话的多啊。好，喜欢流言八卦哦，讲一些是是非非的人啊，比比皆是啊。好、哦，所以呢，他说，行年七十，常恐行节有亏啊。好、哦，就是呢，如果啊，一个人啊，哦，这个几十年的生活嘛，在人间走一遭嘛，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啊，其实呢，我们造恶的这个机会太多了。好、哦，所以这个行年七十不是说活到七十岁，好、哦，是说人生以七十岁作为一个。最后的受享受的话齁，这七十年以来齁，我们为谄比为善多太多了。齁，所以他要砥砺自己啊齁，对任何人都要呢恭敬齁，都要呢这个齁态度谦和啊。齁，所以齁他这个回答齁让子路呢就相当的佩服。齁，好，所以呢子孙呢就以呢这个典故啊立的堂号叫永靖堂齁。好，那我们看到呢历史名人哦，除了程回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哦，程颐哈、哦。那程颐的话呢，他是呢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啊、哦、一位好、哦、武将哈、哦。那其实呢，他跟马超、跟韩遂哈、哦、等人啊，都是呢哦这个很有关联的哈、哦。那么因为他们都是在现在的西北啊、哦，就是呢甘肃啊，好、哦，那么这个陕西西部这一带。好，盘踞的地方势力，好，所以呢，他们啊也纠结起来，好，联合对抗呢曹操，好，但是呢，曹操啊，他为了要统一北方啊，好，其实呢，非常的强势，好，所以呢，先处理了东方的啊几个势力，尤其呢，他呢击败了袁绍之后呢，基本上呢，北方已经没有敌手了，好，所以呢，再来呢，针对哦西北边境啊来做呢攻击。好，所以最后呢北方啊就统一在曹操的手下齁、哦。那所以程颐好、哦、他呢虽然说誓死抵抗齁、哦、不过后来啊也是呢终究齁、哦、失败了齁、哦。好，所以呢这个程颐啊齁、哦、算是呢武将出身啦、啊、齁、哦、但是呢为了齁、哦、这个复兴汉室齁、哦、他也做了他的齁、哦、贡献齁、哦。好，那 简单的我们就呢留给大家呢再详看齁、哦、那简单的部分我们就呢这个口头上跟大家说明齁、哦、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呢 ,116 代姓。好，带这个姓氏的话呢，哦，在台湾啊也算是人数不少哦。那也没有进入到百大，好，不过呢，比例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也还算呢多一些些，好，但是呢，没有像哦百大的这么姓氏哦这么的多哈、哦。那代姓的话呢，它的源头呢主要有三个，好，第一个呢是来自于啊宋国的子姓，好，那么是商汤的后裔哈、哦，而且呢是以氏为氏，怎么说呢？啊，就是呢，西周初年的时候啊，周公呢在平定了管蔡之乱之后啊，哈、啊，把呢商朝的末代君王啊商纣王的庶兄哈、啊、为子启，然后呢封到了哈、啊、这个商丘这个地方，好、啊，然后呢建国为宋国，好、啊，这个先前我们都讲过好多次哈、啊，所以呢大概大家都有印象哈、啊。那么因为呢商朝的国君的姓氏呢是子姓。好，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宋国啊他的国君呢也当然是子姓齁、哦。那宋国的国君啊传言到呢第十一代君王的时候呢有一位好宋国的国君啊好那么治国相当的用心。好，所以往生之后呢大臣啊就上了一个谥号叫做代。好，所以呢我们在历史上面啊就称他为宋代公。那么代这个谥号的话呢如果根据呢谥法他其实呢有两个好、啊、这个缘由。好、啊、如果呢有这两个缘由啊如果都能够符合其中一项好、啊、就可以适合用代这个谥号。啊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其中有一个缘由就是呢好、啊、爱心啊好志啊好、啊、爱心好志就是呢对好、啊、百姓啊很慈爱。好、啊、然后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好、啊、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条件好、啊、那就可以呢上谥号为代。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典礼不迁。好，典礼不迁的意思呢，就是说啊，他对于呢，这个国家的典礼仪式，好的能够呢，好遵守好传统，那不去逾越，好这样子的条件也可以呢，适合用代这个谥号。那宋代公的话呢，我们考察《左传》里面他相关的事迹哈，是比较倾向于前面，好就是呢，好这个好爱心好志哈，就是呢，他呢对这个老百姓啊。好，很爱戴，很慈爱，好，所以呢，百姓对他很爱戴，好，所以呢，就上了谥号为代，哈。那所以呢，宋代公啊，这个因为呢，他的这个治基，好，让百姓啊非常的感恩，好，所以呢，后来他有一部分的子孙啊，就以呢谥号代作为呢姓氏，哈。好，所以呢就流传于后，这是呢代姓的第一个来源哈。那第二个来源呢是以国为姓哈。在春秋时期呢，另外还有一个代国。好，这个代国的话呢，后来呢因为灭亡之后啊，好，所以呢，子孙呢也以呢国名为姓哈。那至于说这个代国到底他原本是什么姓氏呢，就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原来国君是姓子，好，有人说是姓姬。好，那总而言之呢，后来呢亡国之后呢，子民啊就以代国好的代作为姓氏哈。那至于说是哪一个姓氏派生出来的，就有两种说法哈，我们就并存哈。好，那再来第三个啊来源呢，也是呢从子姓派生出来的。好，不过呢是更早的时候呢就有代姓的这个源头产生了。好，原来呢是呢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呢，好这个有不少的殷商的遗族啊就以国为姓氏齁。那因为呢在殷商的时候呢就有呢封小诸侯为代国。好，这个是在殷商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代国了。好，所以呢在灭亡之后呢殷商的代国的子民就以呢代为姓氏。好，这个也是呢源头之一齁。好，所以呢这三个源头啊好现在呢都并存齁，那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看到下面哦，姓戴的哦，历史名人哦，当然也非常的多哈、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篇幅的关系哈、哦，我们就呢跟大家介绍两位。那第一位的话呢，好、哦、是戴胜，戴胜呢，这一位哦，这个历史名人啊，其实大家呢应该不陌生。好、哦，因为他还有一个叔叔叫做戴德。那戴德跟戴胜的话呢，我们啊在呢历史上面啊称他叫做大戴跟小戴。好、哦，所以昨天我们谈到啊、哦、这个。某某公某某公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以呢辈分来称呼，好，大某公小某公，好，像昨天我们提到的大毛公 好，小毛公，好，那就因为辈分嘛，有长幼，有尊卑，所以呢比较没问题。好，那大代公、小代公也没问题，因为他们是叔侄的身份哈。那他们两位哦，叔侄呢，其实呢，对于啊这个礼的传递呢，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哈。那么礼呢，原本啊是从呢先秦啊就流传下来的文献哈。那后来呢，有一些儒家的学者啦，他也把自己呢对于礼的一些认识哦，或者是体会好，或者是呢一些哦，他观察到礼节进行的一些仪式，他把它做记录。好，所以呢后来啊，除了所谓的仪礼，好，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之外，那因为后来有一些儒家，他有一些论述对于礼的一些观点，好或记录，他也慢慢的形成了很多的资料，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一些儒生们、儒家学者们。好，他所后来所编纂的这一些文献，把它合成了一部叫做《礼记》。好，叫《礼记》。好，所以呢，礼的话呢，我们在十三经啊，它有三部，就是《周礼》《仪礼》《礼记》。好，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五经博士的那个五经的礼是《仪礼》。好，《礼记》的话呢，当时是还没有一开始就立学官。好，因为《礼记》它的编纂的内容很庞杂，它里面哦所哦归纳的这些文献好的来源很多元，好，而且呢它编纂的那些文献的时间拉得很长，从先秦一直到两汉，好，到一直到西汉都有，好，所以呢《礼记》呢在呢西汉的时候呢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哈，原因是好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它是比较晚出的。好，那所以呢因为这些文献哦很多，好，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要呢来做选择，来做甄选，然后来做汇编。好，所以刚开始呢是大代戴德他先来呢做甄选，选完之后呢他编出了一套好这个礼记。好，然后呢因为后来他的侄儿戴胜也选择这些篇章，他自己也编了一套礼记。那为了区隔这两个版本不同的礼记，好，所以呢我们就把叔叔的叫做大代礼记，好，侄儿的叫做小代礼记，好，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差别齁。那后来我们在十三经我们选用的是大代还是小代？是小代，好，是小代。那大代礼记的话呢就没有列入呢十三经的行列齁。那么以前有一个说法说啊，这个戴胜啊，这个侄儿啊，是根据他的叔父戴德的大代礼记再重新选入。好，其实这个说法呢后来的学者考证啊其实是不正确的。好，所以呢比较正确的说法就是刚刚啊我跟大家报告的，好，他应该有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好有很多的文献。好，然后呢各自他们叔侄两个人各自从这一批文献里面自己去选入。好，所以呢有一些部分是重复的。那有些部分的话呢叔侄两个人啊选择的标准不一样，好，所以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好，应该是这样子来解释，是比较正确。好，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小戴呢他的选入的版本啊列为呢十三经，那反而叔叔的这个版本啊大家呢都对他比较少去关注，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学生啊好，也问我说：“老师，那我们这个礼记哈，能不能够还有呢研究的空间啊？”我说：“有啊，好，其实呢，大代礼记啊，它寂寞了一千多年呢。好，大家呢都比较少关心大代礼记。好，所以呢，如果有学生来问我，我都会建议说，大代礼记我们可以呢再去研究看看。其实文献能够被保存下来，被传承，好，一定有它的价值。好，所以呢，我们啊可以呢去排除。”很多人研究，而且呢已经比较少一些研究的主题了，我们再来了另辟蹊径，大代是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位戴姓的名人叫做戴逵。好，那戴逵的话呢他其实啊也是一位名儒，不过这一位名儒的话呢他因为没有呢在官场上这个留下至今啊，因为他没有去参与科考，好，所以他没有呢这个在官场上有所表现，所以大家对他呢就比较 陌生一些哈，可是呢，他也是哦多才多艺哈，哎，不管呢书画哈，不管是呢这个学问哈，都是相当渊博的哈。那么戴逵哈，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哈，哎，是跟王羲之的儿子有关。好，王羲之有一个儿子呢，叫做王徽之。好，这个王徽之呢，哈，这一段故事啊，也被呢《世说新语》啊给呢选入进去了。好，有一天晚上呢，王羲之啊，这个王徽之啊。好，这个半夜醒来，好睡不着觉，那外面啊下着大雪啊，那雪积得很厚啊，好，然后呢就看着那个雪景啊，哇好美啊，忽然想起了戴逵。好，那戴逵呢那个时候呢住在呢单县，贵溪的单县，好，距离呢王徽之他所住的地方不远，好，所以呢他就呢想到，诶，我那个好朋友住在附近啊，哎呀去拜访他好了。好，大半夜的齁，就把他的仆人给叫醒了，走走走走走，啊，跟我出去呢，这个拜访呢，好朋友，好，就叫他的仆人啊起床，然后呢，这个准备一些东西哈，然后划船，好，要去呢拜访呢戴逵，好，然后呢，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哦，天都亮了，好不容易呢到了这个戴逵的这个住处啦，上了岸，好，然后呢到了家门口，好，然后呢王徽之啊也没敲门，然后呢转身就说，走吧，咱们回去吧。哎，他的仆人当场傻眼，哎，老板啊，你不是说要拜访你朋友吗？好，我呢划船划了大半夜齁，来到这个地方你连门都没敲，然后就要回去了。好，然后他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好，然后王徽之说，哎呀，我是乘兴而来啊。好，现在呢这个兴呢已经没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回去吧。好，所以呢后面我们有一句话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是讲前半段，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好，所以呢这个是高人雅士他们的想法哈，就是异于我们一般啊凡夫俗子的思维哈。好，所以呢如果王徽之哦是我的朋友啊，我一定骂他，对不对？哦，拖着我呢来拜访朋友哈，结果呢居然是这样子哈。好，所以呢这个是哦不同的层次的一个思考哈。好，所以呢这个戴逵啊跟王徽之啊就有这么一段渊源哈。那我很好奇的是，戴逵知不知道王徽之曾经来拜访过他？他可能后来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啊才会被记录在《世说新语》里面。好，所以呢戴逵可能后来知道。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那戴逵呢多才多艺哦，不仅仅在绘画，不仅仅在学问哦，他在雕刻上面啊，诶，也是呢哦独树一绝哦。那他为了要去呢研发新的这个雕刻的形式啊，他居然呢花三年的时间好来思考，来琢磨，来设计。而且呢他这个设计哦，这个不是闭门造句哦，好，所以很有意思哦。我们看到倒数的第四行哦，他呀就呢坐在呢帷帐里面哦，诶，然后呢听大家好，这个过往的人啊来批评，好，来讨论，好，他这个佛像啊，好，这个半成品啊现在雕成这样，对不对？好，那到底他要怎么雕呢？大家就在那边议论纷纷。好，所以呢戴逵呢就躲在帐后听大家好怎么样来批评，好，怎么样来哦这个讨论这个佛像。好，所以呢他不断的去咀嚼，不断的去思考。好，所以呢后来呢好就创作出了一个好旷世名著齁。好，所以呢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啊，最后呢才能够呢产出这个这个名品出来齁。而且呢这个名品啊也被呢这个收录在呢南京的瓦官寺。好，而且跟另外两个器齁作为呢是瓦官寺三绝镇寺之宝。好，所以好，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好，如果我们今天啊要做创作也好齁，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好，异于一般人的，好，作为，其实呢都是需要呢很长的时间来沉潜。好，所以读书也是如此啊，对不对？读书是非常寂寞的。好，可是呢为了要呢做出一番不同的表现，好，这一些寂寞，这一些呢这个苦楚啊，其实是必经的过程齁。像我自己呢因为做左传啊，做左传的人当然很多啦，可是呢因为做左传哦有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齁，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是比较做制度方面的，那制度方面其实呢是很枯燥无味的。齁，不像呢我们去啊剖析人物的个性啦，齁，去呢这个分析呢左传的章法啦，那感觉趣味性比较高。 好，而且呢比较多人可以讨论。好，那所以呢我们做这一个角度啊来谈春秋时代的制度啊，没有人讨论，能够讨论的就是我的老师而已。好，所以呢我们师徒二人啊算是呢比较特意的好研究左传的角度齁 啊所以呢就比较寂寞。好，那有学生当然也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跟你学，我说你要好好考虑哦，好，这个很寂寞，好，而且很枯燥无味。好，那也有学生啊说，老师没关系，我试试看。我说好，很简单，好，你现在呢回去啊扎扎实实的把左传读完一遍，然后呢你读完之后呢你再跟我说你要不要继续。好，两个礼拜之后呢就说，老师算了，我去做现代文学好了。现代文学比较有趣味一点啦。好，也比较能够，因为文字比较浅白，所以比较容易上手。好，我没有看不起的意思，我是说以现在的年轻人齁，对于现代文学他们能够接受的齁这个程度是比较高的，齁比较容易上手啦。那相对于古代的东西就是隔了一层文字嘛，齁那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啊，再加上又谈制度齁，那个就很琐碎啦，齁所以通常都没有办法耐得住寂寞。齁所以呢耐得住寂寞很重要。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姓氏117谈姓。好，谈这个姓氏呢就真的相当少见了齁。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呢都没有进入到百大齁。谈姓的原祖呢始于呢战国时期齁。殷商的时候呢有一位君王叫做帝乙，他的长子呢就是微子启。好，那微子启刚刚我们才说过对不对，好，他又是呢商纣王的哥哥。好，所以呢帝乙呢也是呢商纣王的爸爸。好，这样子可以理解他的逻辑啦齁。好，那所以呢商纣王啊暴虐无道啊齁，可是呢微子启啊身为兄长呢也经常规劝这个弟弟啊，可是呢屡屡规劝啊这个纣王呢就十分恼怒齁，唠唠叨叨对不对齁，所以呢他就很生气齁，可是啊这个纣王啊毕竟哦念代呢手足之情啊齁，所以呢也就呢对这个哥哥啊一再隐忍啊齁，那当哥哥的微子也知道齁，我这个弟弟啊齁这么一直屡屡劝他，他也不听，那也没办法，如果我再继续劝他恐怕啊也会招来杀身之祸齁，所以呢就只好怎么办，就只好呢离开商齁，然后呢去投奔周武王齁，这是一个说法，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呢这个更为耸动齁，就是呢他没有离开，微子启一直都留在呢商，可是呢后来啊周武王啊好率领呢西方诸侯在牧野一战，好，在呢野战的时候呢很多商纣王的士兵啊阵前倒戈，好，所以很快的在野战的时候呢很多的部队都投降这个周武王了。好啦，那周武王呢基本上哦在牧野这一战哦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很快的好就解决了野战部队。好，那进入到了国都之后呢接下来好就要准备包围国都，包围呢这个殷商的国都齁，需要呢很多的人力啊齁去呢团团围住嘛。诶，本来他们想说呢我们包围啊恐怕呀没有十天半个月啊可能没有办法呢有成效。齁结果呢包围战刚刚布局，刚刚开始呢要收拢。没想到城门打开来了。嘿嘿，不必围了，有人开城门了。齁开城门的是谁？微子启，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好，那当然这个说法呢各有人支持啦。好，这两个说法各有人支持啦。好，那总而言之齁，微子启呢后来啊也是因为齁对于呢商纣王啊算是呢心灰意冷了，好，才没有继续啊规劝齁。好，那后来呢这个微子启呢在呢这个周民族这边啊也得到了很大的尊重，不管他是事前都投奔还是呢事后开城门，好，所以呢周武王啊对他呢都非常的看重齁，所以后来才把他封在宋吗，好，让他呢延续呢殷商的香烟齁烟火齁。好，那再来齁，微子启的后代呢有一位啊在战国时代呢受封在谭邑而建立的谭国齁，所以呢后来这个谭国的子孙啊就以呢谭为姓氏齁。好，那我们看到呢历史名人呢我们看到第一位哦，这一位的很特别，好，她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女医， 哦，这个很难得哦，因为在中国古代啊，因为女生啊，基本上呢，普遍受教育的机会是相当少的。好，但是呢，当然也有一些奇女子，好，得到家庭的支持，好，所以呢，也可以呢读书识字，好，也可以呢发挥她的专长，好，所以呢，这个谭允贤啊，好，也就是生长在一个中医世家。好，所以呢，他的父亲，好，他的母亲，好，都很认同，好，让他来学习医药，哈，好，所以啊，因为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啊，好，所以呢，谭允贤啊，才被这个培养，好，后来呢，在历史上面啊，也被列为哈，哎，中国四大女医之一啊，好，其他的三位我们看到后面哦，我有把它表列出来哈，好，所以他自己呢，啊，也非常的有天分，好，所以学习这个医药啊很快，再加上呢，哦，这个父亲母亲啊，哦，都是家学渊源啊，好，哦，那长期的来调教，好，哦，所以呢才能够成为哦一位呢名闻当代的中医师哈，哦。那所以啊，像医药的这个行业，好，哦，这跟我们昨天谈到的一样嘛，有很多的职业，有很多的职官，好，哦，都是呢父子相承嘛，好，哦，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专精的，好，哦，必须要长时间的熏陶才能够养成哦。好，那我们看到下面哦，第二位哈，哦，谭谦。那谭谦的话呢，好，哦，他是呢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人哈，哦。那本来呢，他的名字啊叫做呢谭以逊，好，哦，是明朝灭亡之后呢，好，哦，改名叫做谭谦。那为什么改名叫谭谦呢？这个谦呐，啊，就有迁徙，就有呢这个搬家的意思哈，哦。那这个谭谦啊改名啊，其实呢他当然自己没有特别说啦，好，不过就我们自己后来的了解跟体会哦，他是说他已经是一个亡国之名了，好，哦，所以呢，他称自己自称为江左遗民，好，哦，他是一个亡国之名，好，哦，所以呢，跟他这个改名为谦哦是有一个也关联哦。那他自己呢，因为啊，是亡国之名嘛，然后呢，不愿意呢侍奉呢清朝，好，哦，所以呢，他自己呢也都没有去考科举考试。好，所以呢，终身啊没有在官场上哦，有所表现哈，哦。那主要是以呢庸书做幕僚为生。那所谓的庸书呢，就是呢写作卖书。好，那做幕僚的话呢，就是呢去担任这一些官员的，好，秘书，好，或者是文胆，好，来当做他的幕后的这一些哦工作人员哈，哦。那这样子的幕僚啊，其实在清朝。好，尤其我们看到清朝的资料比较多了哈，这些幕僚呢其实是蛮多，以数量来讲的话是很多的。好，而且呢以这个幕僚好他所扮演的角色来讲哈，其实也是好很重要的角色。好，因为有很多官员啊他要这个上奏折，好，或者是处理公文书。好，大家可以想见哈，他一个人怎么能够处理这么大量的工作，一定都是有他自己的幕僚来帮他张罗。好，哦，所以呢这些幕僚啊其实呢他虽然说没有很高的身份，好，哦，但是如果这一些官员没有这些幕僚来协助的话呢，好，哦，根本就办不了什么事情。好，哦，所以这些幕僚其实呢是扮演的默默无闻可是就极为重要的工作齁。好，哦，像这个部分其实也值得我们来做研究。好，哦，好，那所以呢谭谦哦他自己呢哦也比较好，哦，属于呢好，哦，幕后的这个默默的角色齁，哦。那他自己呢对于啊明朝的史事呢特别关注。好，哦，因为呢他心念故国啊。好，哦，所以呢他就呢收罗了很多的材料，然后呢编纂了一本书叫做国阙。好，哦，这个国讲的就是明朝。好，哦，那很不幸的是呢他完成了这一部书的原稿之后居然啊被小偷给偷走了，哇！他非常的这个伤心啊，因为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这本书。好，可是呢，备受打击之后呢，他还是呢想一定要呢再把他呢这个创作出来。好，所以呢，他又呢另外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重新再编一本，哈，其实不是一本，是编一套国阙。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国阙104卷齁，哦，428万字啊齁，哦，是后来他这个版本。那后来这个版本呢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比前面被偷的那个版本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数量。好，那我们看到 下面一个姓氏啊，118哈，宋姓。好，这个宋这个姓氏的话呢，哎，在中国大陆啊排名第22哦，在台湾呢排名第52哈，也算是呢大姓了哈。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宋姓哈，那其实在台湾啊也相当多啦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政界名人呐，好，都是呢宋姓的哈这个后代哈。那么宋姓呢是出自于子姓。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对不对？好，因为呢，他是呢，哎，商王帝乙的儿子韦子启哈，受封于宋。他原本是受封于韦，那个是在呢殷商时代，好，所以他叫韦子启吗？好，可是呢，后来呢，殷商灭国之后呢，周武王啊，把他呢，另外呢，封在宋。好，所以呢，后来好，宋国的子民呢，有一部分好，就以呢国名为姓氏哈。好，那我们看到迁徙分布呢，就请各位参看哈、哦。那历史人物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哎，有一位好跟呢屈原齐名哦，一位很著名的词赋家叫做宋玉。好，那宋玉的话呢，他也是楚国人，他比呢屈原啊、哦、稍稍晚一些些。好，那么一般我们在呢谈到楚辞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把这两位呢并称。那当然哦，屈原的名声是更为响亮哦。那宋玉的话呢，他自己啊、哦、其实呢面目长得很姣好，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呢帅哥，好，以大陆的讲法呢就是高富帅，好，因为是贵族出身嘛，好，然后呢又长得俊美，好，所以呢诶很受大家的喜爱哦。那所以呢经常啊楚王啊要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呢，就会带着宋玉，好，因为呢有一个帅哥陪伴啊，好，然后呢谈吐又很高雅，好，所以呢就更愉快。好，然后呢偶尔呢这个宋玉啊、哦、在游览的过程里面啊，诶，也会呢创作、哦、所以呢这个楚王啊就很喜欢宋玉、哦、那相传呢宋玉的作品相当多啦，不过后来保留下来的就相对的少一点、哦、那像这个九辩啊、风赋啦、高唐赋啊都很著名，那还有另外一篇也很有特色，叫做登徒子好色赋、哦、所以后来呢因为、哦、这一篇赋的关系啊，我们就把登徒子后来就代称为好、哦、这个好色之徒的意思啦。好、哦、变成是一个借代词齁、哦。那这篇赋呢其实很有趣。好、哦、登徒子呢不晓得是不是真有这个人。好、哦、但是呢在这篇赋里面啊，宋玉呢就说啊，有一个登徒子啊，有一个这个人啊，他呀到处去散播这个我宋玉的坏话。说我宋玉呢是一个好色之徒。好、哦、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楚王的耳朵。好，所以呢楚王啊有一回呢就把我哎宋玉给找去啦。好，然后呢就问宋玉说，哎，听说你是一个好色之人啊。好、哦、外面呢传得沸沸扬扬啊。好、哦、有一个登徒子说你是好色之徒啊。那你怎么看？好、哦、宋玉说，没有啊，我怎么会是好色之徒呢？好、哦、我跟大王报告啊，我们家哎，大王你知道吗？你也去过我家，我们家隔壁啊，哎，住了一个这个人家，好、哦，然后呢，他们家的姑娘啊，长得很美啊，好、哦，那我住在我家3年啊，那隔壁那个邻居女孩啊，3不5时呢，哎，就站在那个围墙上对我搔首弄姿啊，好、哦，所以呢，大王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好、哦，这个女孩子呢对我搔首弄姿3年啊，我从来正眼都没瞧过她呀，我怎么会是一个好色之徒？好、哦，他在为自己辩驳了哈。然后呢，宋玉呢反过来就说：“报告大王啊，真正的好色之徒是登徒子。登徒子呢，他呀娶了一个太太呀，长得实在不怎么样。好、哦，可是呢，长得不怎么样，可是又跟他太太呢连续生了5个儿子。所以您说是他好色还是我好色？好、哦，然后呢，楚王说：‘哦，对对对，看来应该是登徒子比较好色哦。’好，这个。”里面有一个逻辑的谬误，大家有没有想到？登徒子因为他娶了一个很丑的太太，所以呢跟他呢生了5个儿子，因此代表他很好色，这个逻辑通吗？这个逻辑通吗？好、哦，所以呢有人说宋玉呢其实哈、哦、这个是诡辩，好，那楚王一时不察就中了他的圈套，事实上他是不合逻辑的。好，所以呢这个登徒子好色赋啊，诶，也很有趣齁、哦、齁、哦、有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原文齁、哦。那我们来看到呢后面啊，还有另外一位宋姓的名人叫做宋景。齁、哦、那宋景的话呢大家呢诶知道他是呢唐朝很有名的宰相。 好，他呢跟姚崇两个人啊同心协力哈，好，然后呢辅佐唐玄宗啊开创了开元盛世哈，好，所以呢他呢也跟另外哦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哦唐朝四大宰相哈。那我们都知道啊，唐玄宗啊他为什么能够呢开创呢哈、哦、开元天宝的盛世？其实呢是因为前面的几代君王啊累积了很富强的国力，好，所以呢我们。前天吧还是昨天我们有提到齁、哦、那么西汉的初年，因为啊从文帝景定开始呢齁、哦、因为以黄老治国齁、哦、所以呢与民休息，所以累积了实力，所以到了汉武帝才能够开疆辟土啊齁、哦、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齁、哦、就是呢一个强盛的朝代也好，或者是一个比较积弱的齁、哦、这个王朝也罢，大致上来讲好，如果从他开国的君王往下算，他的国力达到巅峰大概是到第三代第四代，就真正的达到一个巅峰。好，然后呢过了第三位君王第四位君王之后呢就开始走下坡。好，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巧合。好，当然有学者认为这个不是巧合，这是必然的趋势。好，因为呢建立一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胼手之足。好，所以很辛苦。好，所以呢开国君王啊通常都是比较节俭的，比较简约的，好，没有这么多铺张的这个事情哦，所以呢对老百姓的盘剥也都比较呢这个轻松，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苛政。好，那第二代呢因为跟着爸爸一起打天下，好，所以第二代会知道爸爸开创这个王朝很辛苦，所以呢当儿子呢有义务要替爸爸守城。第三代呢孙子呢诶他可能因为父亲因为祖父所以留下来了一些积蓄，好，所以呢到了第三代，好，他比较有那个资源可以去做一些好真正想要去完成的他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些目标，好，因为有了资本才能够去做事嘛，好，所以到第三代大致上就会到了高峰。那如果第三代做得不错，后面的第四代也可以呢接续，好，所以呢大概是第三第四达到高峰。好，那再来呢到了第五代的时候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本来就他可能以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好，认为他现在所拥有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自然就不会爱惜，好，自然就不会呢特别去这个关注这个部分齁、哦、所以呢往往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我们台湾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好，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齁、哦，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三位齁、哦、宋应星齁、哦。那宋应星的话呢齁、哦、他也是呢很著名的一位科学家齁、哦、他是明末清初的人物齁、哦。那在一生呢就致力于啊对农业对手工业的考察研究改良齁、哦。所以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齁、哦。而且呢他涉及到的这个场域呢非常的宽广齁。哦，那所以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他都有涉猎齁、哦。那到后来呢也把他的研究成果呢编纂成天工开物这本书。好，所以呢在中国古代好、哦、除了呢这个沈括的好、哦、那本书之外好、哦、另外一部呢好、哦、天工开物啊好、哦、被称为齁、哦、中国科学史上的双臂。好、哦、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齁。哦，好，那我们看到呢 ,119, 齁、哦、毛姓齁、哦。毛这个姓氏啊诶千万要记得它是有加上草字头的。齁、哦、谢谢名言齁、哦、齁、哦、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是哪一位跟我提醒的，有点忘记了。齐恩啊齁、哦、齐恩啊，谢谢齐恩齁、哦。矛盾啊齁、哦哦、那个时候呢那个毛打错字啦，事实上要加上草字头啦。齁、哦、所以呢这个毛齁、哦、这个姓氏啊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齁都是比较少见的齁。那它的源头我们看一下，在周文王的时候呢周公旦的第三个儿子啊毛叔齁就受封于毛这个地方。齁，后来呢毛呢就被啊邻国周给攻灭了。齁，所以呢毛国的公族后代呢就以毛为姓氏齁。那因为呢他是周公之后的周公呢姓姬，所以毛这个姓氏呢是从姬姓啊派生而来的齁。好，那我们看到历史名人呢齁第一位好，叫做毛子元。那毛子元当然是他的俗姓啊，因为后来呢他就剃度出家了，法名叫做慈照。 好，然后有一个号叫做万事休，好，所以呢，这个号其实呢，也是他对于佛法的理解跟参悟之后，为自己取的一个号，好，万事休，好，就是对应到了佛家的，好，这个，好，空的这个境界，哈。好，那19岁的时候呢，他就落法为僧了，哈。好，不好意思，请大家帮我改一下，好，那个打字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哈，那个法是头发的法，好，落法为僧。好，那因为呢，这个慈照大师啊，他慕名啊，他仰慕啊，东晋的名僧慧远，好，他有一个白莲社，好，他创了一个这个道场，好，叫白莲社，好，所以呢，他就非常的仰慕他，好，于是呢，他也哦，这个希望呢，能够呢，以呢啊僧远好作为呢目标，向他来学习。所以他后来在南宋绍兴三年的时候呢，也创立了一个白莲好忏堂，好，也是一个道场，好，那么也有很多人向他皈依，向他学习，哈，好，所以呢，毛子元啊就尊慧远为初祖，好，那么自视为呢白莲社的传人，哈，因此他在建立他的道场的时候呢，也因此称为哈白莲忏堂，哈，那在佛教史里面，哈，一般我们是把慧远的这一支啊，齁，是把它归到净土宗。好，那后来这个慈照大师呢，齁，他自己呢又有一点点算是有别于净土宗，所以他自己呢又齁这个称为白莲宗，齁，那所以后来在佛教史里面齁也有这个支脉，齁，所以在当时弘法非常的这个兴盛，齁，所以很多人跟他皈依学法，齁。好，那另外我们看到毛坤，齁，这个也是呢很有名的毛姓的名人。好，那谈到毛坤的话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呢他齁编了一本书叫做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就是因为齁他这本书的关系，所以后来才有呢唐宋八大家这个名称。好，所以呢这个名称这个组合啊，其实是从毛坤才开始有的。好，那毛坤呢其实呢他远文远武哦，那不仅呢在文学的造诣呢很高，而且他自己呢齁也参与呢这个战事齁，那在文的部分的话呢，他提倡呢学习唐宋古文，反对呢文必秦汉。好，怎么说呢，其实呢在唐宋时期啊，当时的古文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好，唐宋八大家对于古文的定义，他认为就是要从好两汉以前好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段好称之为古文。好，可是呢因为呢唐宋八大家的推广，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说啊，我们要学古文就是要学呢好两汉以前的那个才是真古文。好，所以呢很多人都是比较朝向这个方向去呢学习去钻研。好，可是到了毛坤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其实啊古文啊，我们不要呢只是把它框限在好两汉以前嘛。好，其实呢八大家的这个古文的创作啊，诶，它比呢古代的这些古文啊更有呢创发。好，所以他提倡呢我们要学古文啊可以呢循序渐进。那第一阶段我们就可以先学八大家的古文。好，行有余力再来学呢两汉以前的古文。好，所以呢他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学主张哦，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缘由哦。好，那呢作品的内容呢，他主张呢要阐发六经之旨啊。好，像这个观点呢也是承传于呢八大家的角度。好，都希望说呢文章啊要能够文以载道。好，要能够言之有理。好，这个理的话呢就是归本于六经。好，所以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哦。好，那这个是毛姓的齁介绍齁，那我们看到呢齁 ,120 个姓氏齁庞姓。好，庞这个姓氏呢在大陆在台湾都没有进入到百大，但是呢庞姓齁也算是呢蛮古老的齁蛮源远流长的姓氏齁。皇帝的孙子颛顼有八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位呢叫做庞绛，那庞绛的子孙呢后来就以庞为姓氏齁，那皇帝姓姬。我们说过好多次，好，所以呢这一支它就是从呢姬姓派生而来齁。好，那么到了西周初年的时候呢，另外一支庞姓也是从姬姓派生而来齁，是因为呢毕公高齁这个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毕公高，他受封在毕这个地方，后来呢毕公高他又呢把自己的庶子呢又分封在他毕国的一个乡叫庞乡。 好，所以后来呢，这一支啊，就从呢旁乡好分衍而来。好，那因为呢，这个毕公高啊，他也是姬姓哦，所以这一支也是从姬姓派生的哦。那历史名人的部分，我们来看哦，第一位庞涓。好，庞涓的话呢，哎，我们好、哦、这个会想到啊，跟他呢一起啊，哦，这个在战国时代呢，好、哦、都是鬼谷子学生的另外一位名人叫做孙膑。好，那我请帮我改一下这个错字哈、哦，鬼谷子那个谷的话呢，是山谷的谷哈。哦不是稻谷的谷。好，那么孙膑跟庞涓啊，其实啊，他们就有一点像诸葛亮跟周瑜，有余亮情节。好，因为同是鬼谷子的学生嘛，好，所学所长啊，也都是呢在兵法，好，在这个权谋，好，所以呢，他们师几家的较劲，好，就比较呢这个激烈一些哈。好，但是呢，毕竟啊，这个孙膑啊，还是呢比较保守一些。好，那反观啊，他的师兄弟啊，庞涓啊，为了呢要呢赢过他的师兄弟，好，为了要在名利场上啊，能够呢这个占得一席之位，陷害他的师兄弟啊孙膑，然后呢把他的膝盖骨啊给挖掉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孙膑叫做孙膑的原因。其实那个膑，好，就是呢古代的一种刑罚，好，就是呢把膝盖骨给挖掉。好，所以他的本名呢反而啊没有流传下来齁、哦。好，那本来想说呢把他的师兄弟齁、哦、这个脚呢这么处理的，他就没有办法呢上战场去打仗了。好，可是呢孙膑啊他还是很积极，很是很努力齁、哦。他还是呢用他的口才好、哦、说服了这个君王，然后呢任用他为将。那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啊，没关系。他说呢，你帮我设计这个车子，好，就有点像后世所谓的轮椅的那个概念，好，我一样可以坐着轮椅，我一样可以上战场指挥。好，所以呢后来啊，哦，孙膑啊就这样子哦上了战场。好，然后呢跟呢庞涓啊好、哦、对垒，好，双方呢就开始呢交锋哦。好，那后来哦这个庞涓啊，好，他为了要去呢追击啊这个孙膑，当然孙膑哦就是呢故意诈败。好，然后呢去引诱啊庞涓啊来呢追击。后来好在呢马陵这个地方设了埋伏。好，结果他的师兄啊入了埋伏之后呢，果然就被层层包围。好，逼到呢最后呢庞涓啊好无计可施。好，还大叹睡觉数子成名啊。好，睡觉数子成名，这个数子呢讲的就是这个孙膑啊。那所谓的数子啊，用白话来讲啊，就是这个不成才的家伙。好、哦、老天爷老天爷啊，你怎么让这个不成才的家伙成名啊？好、哦、所以呢他到最后呢他埋怨的是谁？他埋怨的是老天爷对他不公平啊。好、哦、所以啊、哦、失败的人啊总是怨天尤人，对不对？好、哦、所以最后呢他没有投降，自刎而尽齁、哦。好，那所以这一场战役啊，好，叫做马陵之战，好，也是战国时代哦非常惨烈的一个战役哈。好，那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再回来哈。